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慈爱在天上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主日的清晨，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求主你亲自的来悦纳。主啊，我们就是愿意把主你的你这个真理，你在圣经里面为我们显明的真理，让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亲自的去体验，去知道，去接受。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是这样子的宝贵，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大家都知道，请大家打开我们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从无论是当时的门徒，或者是我们现在从听到知道耶稣这个人，到认识，到最后跟随耶稣，到最后我们侍奉耶稣，有些什么心态，有些什么步骤，我们一起来看。好，OK。第一，我们现在就要看到，从35节开始呢，到42节，就安德烈跟彼得，他们跟随耶稣。35节一开始就说，在次日，也就是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了以后的第二天，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那么，这两个门徒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从后面几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知道其中一个就是安德烈，另外一个门徒是谁呢？约翰福音没有说出他的名字。那么根据有几位圣经学者的分析呢，另外一个门徒可能就是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有几个地方，当约翰提到他自己的时候呢，他从不将他的名字说出来，他从不说约翰怎么样怎么样。我在这边举个例子给大家看。约翰福音里面呢，记载当耶稣跟门徒在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耶稣告诉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这段经文所说到的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指的就是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他自己。那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看见母亲跟他所爱的那个门徒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这里所记载的他所爱的那个门徒呢，指的也是使徒约翰他自己。所以我们知道，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的母亲跟使徒约翰都在不远的地方看着站着。那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坟墓的石头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那这边指的也是约翰。那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使徒约翰他从来不提他自己的名字，大部分时间呢，我们知道他说到他自己的时候，他都说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那这里当然约翰没有这么说，那可能是因为耶稣这个时候呢还没有找他的门徒。我们看到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走过去的时候，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 这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那我们知道，虽然施洗约翰前一天已经说过，他已经说过了，说这是神的羔羊，他已经说过了，为什么今天他两个门徒站在旁边的时候，他又说一遍呢？有人说，当施洗约翰前一天说的时候呢，这两个门徒呢可能不在那里，但是我比较赞成的说法是说，这两个门徒呢，在前一天当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的时候呢，他们呢就在那里了，他们不但见证了耶稣的施洗，而且听到施洗约翰为耶稣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并且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以后呢，也听到他见证说，他曾看见圣灵从仿佛鸽子从天上降下来，住在他的身上，并且证明说，见证说这是用圣灵施洗的，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这两个人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的老师这样子的为他们做见证，可能跟他们的老师一起见证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他们可能一起都在思考，在讨论，究竟这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在他们的心里面已经渐渐的在相信，这位就是圣经里面预言的即将要来的弥赛亚。所以在第二天，当这个两个门徒又听到施洗约翰跟他们说这是神的羔羊的时候，他们就跟从了耶稣。我想请大家想一想，我们想想看，他们这个时候跟随耶稣，他们的心里呢，会不会有一些怀疑的地方？他们心里会不会有一点怀疑？我相信是有的。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相信跟跟随耶稣的一个过程。这两个门徒所经历的是相信跟随耶稣的第一步。这两个门徒当他们的老师介绍耶稣给他们认识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敞开的心，他们没有一开始就把耶稣可能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神差派到世界上来拯救人们的，为了人们的罪而牺牲的，将要成为的赎罪祭，他们没有一开始就把这个可能否决了。那生活在当时以色列的文化背景，从他们的旧约圣经里面，当时的以色列人早已经知道会有一个即将要来的弥赛亚，现在又听到了他们的老师就是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他们有一个愿意相信的心，但是不是没有怀疑。一个敞开的心，就是相信跟随耶稣非常健康的一个第一步。他不是盲从的相信，以至于变成迷信，这样的相信是没有基础的，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也不是完全的否定耶稣是弥赛亚的可能，至少他们所听到的是他们老师施洗约翰亲身的经历，亲自的听到从神那边来的声音，见证耶稣是弥赛亚。所以第一步 就是要一个敞开的心。结果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也可以翻译成你们在寻找什么。你们说耶稣知不知道他们心里有怀疑？我相信耶稣知道，所以耶稣会问他们说，你们在寻找什么？好像在问他们说，你们在寻找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你心里面想要相信的那个事情呢？那他们说，拉比，你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也就是老师的意思。他们会问说，耶稣你在哪里住？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可能他们要找一个不会受搅扰的地方，他们可以跟耶稣安静的来谈话。这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可能是他们以为耶稣是一个旅行在外的老师，他们想知道呢，耶稣在哪里住，以后有问题呢，可以去问他。我们就看到，当这两个门徒听到施洗约翰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没有否决这个耶稣是弥赛亚的想法，反而想要跟随耶稣，亲近耶稣，要去明白，要去看看在耶稣的身上能够找到什么样的证据，使他们能够相信这位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个就是相信跟随耶稣的第二步，你要更加的去亲近耶稣，向耶稣亲自的去表明你心里面任何的疑惑，不要放弃，利用各样的机会，无论是从书本资料圣经里面去寻找，或是到教会去听牧师传道的信息，或是从已经跟随耶稣基督一段时间的门徒他们查经的解释，都以一个积极的心态要找到你心里面的疑问。那耶稣对两个门徒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呢便和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了。根据原文直接的翻译是，那时大约是第十个小时，大约是第十个小时。犹太人当时一天呢是以十二个小时来计算，从天亮大约早上六点开始到晚上六点结束，所以早上六点开始到七点呢是第一个小时，这样算下来第十个小时呢就是大约是下午四点的时间。好，下面这张对照表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时用来表示时间的字和犹太人当时计算时间的一个对照表。中国人从午夜十二点开始是子，所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丐，一个字代表两个小时，所以下午四点呢，中文圣经把它翻成申正，是下午四点的时间。这两个门徒可能原来想以后要再去拜访耶稣，没有想到耶稣马上就说，嘿，你们来看，耶稣马上就邀请他们去他住的地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当时住在哪里，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到底那一天讲了些什么话，但是使徒约翰却特别的记得那个时候是下午四点的时间。那他们那天就与耶稣同住，那我相信他们那天跟耶稣所谈的话，听到耶稣所讲的话，一定在安德烈跟使徒约翰的身上产生很大的转变，他们从怀疑转成相信。我们再来看下面第二天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去回去。好。那对不起 ，OK。听见耶稣，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呢？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就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安德烈这个时候已经完全的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了，所以他去找到他的哥哥，并且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接着领他的哥哥做什么？领他的哥哥去见耶稣。那耶稣看到他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那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这个就是相信跟随耶稣的第三步。当我们不放弃，继续的在寻找，继续的要寻找到那个答案，来解答我们心里的疑惑的时候，主耶稣他一定会亲自的来向我们显明，他会引领我们去找到那个真正的需要的答案，解开我们心里的疑惑。我们只要不放弃，圣灵会指引我们正确的方向来找到耶稣。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说，耶稣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因此相信并且跟随耶稣的第三步呢，就是当我们找到了我们的答案，解答了我们的疑惑，当我们立下决心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把耶稣介绍给我们的亲人朋友，还有我们周围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这就是相信跟随耶稣的第三步。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也能够验证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当我们真正的相信，在我们的心里面产生那个与神同在的那个感动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耶稣传给更多的人。好，再来我们就看四十三节，腓力跟拿单也跟随耶稣。那又第二天呢，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跟他说：“来跟从我吧。”和合本中文圣经翻成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我不晓得各位会不会觉得，至少我感觉到好像耶稣不是很确定要往加利利去。他说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那实际上的意思呢，应该是耶稣有意要往加利利去。有一些英文的圣经翻译成耶稣决定要往加利利去，所以我们不是说耶稣不确定怀疑是不是要往加利利去，而是他有意要往加利利去。那耶稣往加利利去也是在耶稣的计划里面，他会遇见腓力，要腓力来跟从他。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呢，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我们来看这张图片，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这个耶路撒冷在这里，伯大尼就在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所以伯大尼是离耶路撒冷很近的。那么加利利在哪里呢？加利利在这里。我以前也跟大家说过，从耶路撒冷这边呢，要走到加利利，大概要四五天的时间。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次日耶稣有意要往加利利去呢，就碰到了腓力。 所以腓力并不是在加利利，腓力利可能是在在耶路撒冷伯大尼北边一点的地方，因为耶稣走没多远就碰到了腓力，所以腓力当时并没有离开耶路撒冷很远。所以当耶稣要往北走去加利利的路上呢，没多远他就碰到了腓力。这个腓力是伯赛大人，伯赛大人是伯赛大在哪里呢？是在加利利湖的北边，伯赛大。他和安德烈跟彼得是同城的人。那么显然我们知道，当时他们虽然是伯赛大人，但是当时他们都在耶路撒冷附近。腓力跟安德烈、彼得是同城的人，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他们是不是互相认识，但是我个人相信呢，当安德烈将耶稣介绍给彼得之后呢，他们可能会去找他们同城的腓力来讲述他们碰到弥赛亚耶稣的这个事情，这是多么刺激非常兴奋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并且看到了相信还有跟随耶稣的一个步骤。什么步骤呢？当腓力听到安德烈跟彼得讲到耶稣弥赛亚的时候，我们相信他虽然没有完全的相信，但是他也有一个敞开的心来接受，即使心里面可能还有一点怀疑，但是他并不一口否决了这个可能存在的真理。所以在第二天当耶稣亲自的来呼召他的时候呢，他就跟从了耶稣。接着我们看到腓力进行了相信并且跟随耶稣的第三个步骤。什么第三个步骤呢？他就把耶稣介绍给拿但业。腓力找到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呢，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嗨，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拿但业所说的这一句话呢，并不是说他完全否决了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个说法。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一句话其实在当时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好像邻近村庄的人呢互相嫉妒，那说那一村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样子 来说。拿但业虽然没有完全否定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却没有一个完全敞开的心，他的心里有一个，当我们去传福音，被传福音的人还有传福音的人心里面都会有的一个障碍。什么样的障碍呢？就是对人的成见，对人对事的成见。一些已经存在我们心里，是从我们文化背景、我们成长的家庭背景得来的一些成见呢，会阻挡我们去相信并且接受跟随耶稣。当时一些犹太人还有祭司长、法利赛人不能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有成见。那我们知道拿撒勒，我们刚刚看到拿撒勒是加利利地区的一个村庄。福音书里面有记载，耶稣有一次呢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那逾越节的最后一天，耶稣站着高声的教训犹太人，众人听见耶稣，有的说啊这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是也有的说 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祭司长跟法利赛人本来是要叫差役要去抓耶稣的，结果差役回来报告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说话的。那法利赛人就说，哎，你们也受了迷惑啊，官长跟法利赛人岂有相信他的呢？那当时有一个法利赛人，就是叫尼哥底母，他还想为耶稣说话，结果他们官长跟祭司长还有法利赛人就跟尼哥底母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呢，就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他们的成见使他们不能有一个敞开的心。那我们现在最常听到的成见，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呢，就说，哎呀，基督教是洋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教，是可以相信可以不要相信。这是因为有一些人没有真正的认识到基督教。而对于传福音的人，我们要去传福音，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因为有一些成见而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呢，将福音传给需要的人。比如说，哎，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有时候他的行为非常的不好，我们心里就会想说，这样子的人他绝对不会接受福音的，因此呢，我们就失去了将福音传给他的机会。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或是在生活上事业上非常有成就的人，他所做的事情都非常的顺利，觉得他什么都有了，哎，我们会想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很难接受福音呢？因为这样子的成见呢，我们也可能说，哎，不用跟他讲福音了，我们这样子就不能有效的将福音传给这样子的人。因此对于被传福音的人或者是传福音的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打破的障碍呢，就是我们心里面的成见。怎么样能够打破这样子的成见呢？腓力用了耶稣的方法。什么是耶稣的方法呢？前面我们看到，当安德烈跟约翰问耶稣在哪里住的时候，耶稣跟他说什么？你们来看。腓力也跟拿单叶说，你来看。要打破这样子成见，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亲身的去经历耶稣。耶稣看见拿单叶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真以色列人。对不起，今天的这个，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叶的心里呢，也许有一点成见。好，但是他却是一个没有诡诈的人，他把他心里的想法都说出来了。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所以我们知道事情发生的顺序是怎么样子的呢？耶稣先看到拿但业在无花果树底下，然后呢，腓力才呼召拿但业，并且跟拿但业说，他们遇见摩西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然后拿但业说了对耶稣拿撒勒人耶稣的成见，然后他才碰到耶稣。结果耶稣一看到拿但业，他第一句话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我们不知道拿但业到底在无花果树下面做些什么， 那么也是根据一些解经学者的说法呢，拿但业当时呢，应该是在他自己家里面庭院里面的无花果树底下，他并不是在一个街上街角一个公开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场合的一棵无花果树，是隐秘的，是没有人看见的。他可能是诚心着在那里祷告，我们也不知道他祷告什么，是不是在为这个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的来到在那边祷告，我们不知道。但是应该只有神才知道，只有神才看到他在那里祷告，也只有神才知道他在祷告什么。所以当拿但业一听到耶稣这样说，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知道你了，他马上他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啊，你是以色列的王。他心里马上就有这个感动，因为他亲自的遇见耶稣。那耶稣跟他说，我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个更大的事。他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呢就是弥赛亚，天上的使者呢上去下来要在人子的身上，就是神的使者会透过耶稣下来保护神的儿女。好不好，我们一起把这两节经文一起来念一次。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因为他们的相信，耶稣会更加的向他们显明耶稣他的身份，加添他们的信心。在这里呢，我们更看到跟随耶稣的第四个步骤，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徒呢，如果真正的相信，摆上他们生命呢，要来服侍耶稣，耶稣就会向我们显明，引领我们的生活，天天的来加添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灵命呢，会不断的成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许刚开始相信耶稣的时候，信心只有一点点，但是是一点一点加上去的，没有人一开始就有强大的信心。但是当我们愿意相信跟随耶稣的时候，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愿意顺服耶稣的引领来服侍耶稣的时候，耶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呢，就能够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强，灵命呢更加的茁壮。史特伯这个人叫做 Lee Strobel， 是耶鲁法学硕士毕业的。他年轻的时候呢，不但是一个无神论者，而且他又好战又充满了敌意。他的妻子呢，原来是一个叫做不可知论者，不可知论就是英文叫做 agnosticism， 或称为不可知主义，是一种哲学观点，认为呢形而上学的一些问题，例如是否有来世，是否有鬼神，天主是否存在等等，是不为人知或者是根本无法知道的想法或理论，这个叫做不可知论。那两个人的世界观很相近， 两个人的感情也很好。史特伯原来是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个专栏作家，他28岁的时候呢，就 出书，是个成为出版的作家，事业成功，而且家庭美满，正当他一切呢都如日中天的时候呢，史特伯的婚姻却陷入破裂的危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妻子原来是不可知论者的，这个他的妻子竟然在朋友跟他的主管的带领下面接受了耶稣。当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一个第一个念头就是要跟他离婚，但是他爱他的妻子。史特伯实在不想因为信仰的冲突就失去这个婚姻，失去妻儿，所以他决定要发挥他自己这个做记者的专长来调查，要寻找耶稣不存在的证据，他亲自的要去调查。他以为这个调查任务很简单，只要一个周末的时间呢，他就能够证明耶稣复活根本是不存在的，就能够，他认为这样子就能够拯救他的妻子脱离这个迷信的圈套。那根据基督教论坛报的报道，没有想到这个想要挽救婚姻的这个他的这个这个机会呢，他这个动机呢，却成为了他灵性追求之旅。那史特伯运用他的法律还有他的新闻专业，进行一连串的访问调查，接受他访问的包括圣经学者、医学博士、心理学家，他也阅读了很多有关的文献，从历史、哲学、护教学、考古学、古代文学的不同的角度 来去寻找。他更充分的运用现代法庭审理案件所需要的各项证据，从目击者的证据、书面的证据、旁证、科学证据、指纹证据，任何可靠的这些文件呢，他都 去收集。历史上基督跟宗教信仰里面历史上所说的耶稣跟宗教信仰里面所说的耶稣是不是同一个人呢？耶稣是否是神的儿子呢？他是否符合上帝的形象呢？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不是一个骗局呢？死里复活向人显现是真的吗？他进行这一连串的现场调查访问，用一个法庭审理案件的这个心里面的心态来调查。他投入了整整2年的时间，他所收集到的证据，最后他竟然发现，要继续维持无神论者的身份，竟然比要相信耶稣成为基督徒更加的困难。他就在1981年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信仰旅程的记录呢，也在1988年出版成了一本书，叫做《The Case for Christ》，中文翻成《重审耶稣》。那出版了20年以后，在去年2017年出了改编成电影，叫做《The Case for Christ》。史特伯表示，证据的确让他的信仰有一个理性的基础，也让存在神跟他之间的一些藩篱撤除了，但是他个人不觉得是因为证据说服了他才接受耶稣的。证据确实厘清了一些疑问，也厘清了一个迈向信仰道路的一些障碍，但是他认为呢， 相信耶稣复活不等于就是基督徒。我相信耶稣有复活了，但是不表示我就是一个基督徒。他认为相信耶稣复活了，还要加上什么呢？还要加上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他说福音，约翰福音里面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要接待他，要信他名的，要接受耶稣的人，才真正的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他说相信耶稣复活，还要接受恩典，加上接受这个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才能成为基督徒。换言之呢，就是唯有接受了基督用宝血换来的恩典呢，才是基督徒。而史特伯从1987年到2000年呢，是芝加哥非常有名的 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 的教育牧师。之后呢，他专注在写作，还有他制作了一个维护基督教信仰的电视节目。他现在呢，也定期的在 Willow Creek 传讲主日的信息。虽然史特伯一开始寻找耶稣的动机是负面的，但是他为了要为他心里面的疑问呢找到答案，他不放弃的寻找，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他寻找就寻见的一个例子。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从不相信耶稣，从开始认识耶稣一直到相信跟随耶稣有些什么样的步骤。第一，我们认识耶稣要以一个敞开的心来面对。第二，当我们亲近耶稣，我们要看看在耶稣的身上能不能找到我们怀疑的答案。我们要进去亲近耶稣，我们才能够找得到。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拒绝了，那我们永远找不到我们的答案。第三，要跟随耶稣。当我们找到了答案，解除了我们心里面的疑惑的时候，当我们下定决心要相信要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把耶稣介绍给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将耶稣介绍给更多的我们认识的人，我们周围的人。第四呢，服侍耶稣。当我们服侍耶稣的时候，他会向我们显明，天天的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知道只有主耶稣能够充满我们干渴的心情，我们干渴的心灵只能够从主耶稣那边去寻得。让我们一起的能够渴慕主耶稣的同在，能够去亲近主耶稣，让主的爱来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快跑的来跟随耶稣。当我们服侍耶稣，向耶稣呼求的时候，他就会垂听我们的呼求，他也会加添我们的信心，并且他也会赐给一个我们火热的心来服侍他。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你爱我们，你也顺服父神的差派来到世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当我们平平白白的接受到主这个爱的时候，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主耶稣来传扬这个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你。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